战争信号闪烁，石油飙升 3%， 打击迫在眉睫，川普要美国人撤离，格陵兰硬骨头，商界已暗度陈仓，中共锁定民众海外资产，个税暴增 40%。 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来看看最新的伊朗剧情。最新 X 平台上流传消息是白宫确认，川普总统今晚将就伊朗问题发表演讲，但是主流媒体没有发布类似的消息。白宫公布川普总统今日的行程亦没有正式的记录。当然我们会密切留意，如果真的有突发的讲话，会在频道的之后的节目中为大家第一时间更新。今日国际原油价格大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上升了大约 3%， 升破65美元，逼近66美元。美国 WTI 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3%， 在每桶接近62美元附近徘徊。是什么将石油吓了这一跳呢？是伊朗局势吗？在星期一晚上，川普总统突然发文表示，任何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对美贸易将面临 25% 的关税。话音刚落，一夜之间伊朗抗议民众遇难人数就从前一日媒体报道的6000多人上升到了12000人。据 CBS 新闻星期二的报道，两名消息来源，包括一名伊朗国内消息来源的透露，至少有 1.2 万人罹难，可能多达2万人。今日早上的剧情是，川普总统礼拜二上午呼吁伊朗人继续街头抗议，尽管同安全部队的冲突已经升级为暴力，虽然部分地区抗议已经减弱，他对伊朗人说，接管你们的机构，这个本质上是呼吁政变或武装起义。川普进一步表示，已取消所有同伊朗官员的会议，他重新援助即将到来，这个是暗示军事介入可能千钧一发。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刚刚讲过一些噪音，就是伊朗外长同川普特使讨论伊朗抗议，还计划未来准备会议，还有传闻说伊朗考虑同美国的核谈判，或许是川普看穿了一边打着和谈的旗子，却大开杀戒的行动不一的伊朗政权。零对冲网站发文说，这个导致油价立即飙升，原本已经因战争谣言而紧张的作为三军统帅的川普已获简报军事选择，尽管伊斯兰共和国尚未攻击美国或其他区域基地。昨日我们在更新美军中东布局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消息，一个是目前美军在中东没有部署航母，第二个是来自零对冲网站的消息，是战争部对川普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同伊朗开战。我们先不更多地解读剧情，因为出兵亦要集齐天地人三大要素，按照川普言出必行的风格，之前已经提出了红线，今日又拉高了出兵的气氛，只是伊朗现在政权何时越过红线，川普什么时候兑现。相对于伊朗，川普最大的挑战是国内的中期选举，美国人的可负担问题是他要面对的最大关卡。前两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最快在这个礼拜解除针对委内瑞拉的更多制裁，以促进石油销售款项回回该国。他表示亦将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世界银行高层会面，讨论这两大组织如何重新同委国恢复往来，为什么这么着急变现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呢？一旦结束制裁，油价就会下跌，能源价格下跌是对美国家庭开支的舒缓。所以我们亦看到今日川普前往底特律就经济议题发表演讲。中午最新白宫记者团提供的消息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透露，总统没有出席今日上午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关于伊朗问题的会议。他还表示，他们预计福特公司今日上午会就卡车同就业问题发表声明。他说总统趁着坐飞机那段时间润色了今日的演讲稿，演讲内容将围绕着经济展开，但很可能会提及伊朗问题。 在下午两点的演讲中，川普被问到前往伊朗的援助问题时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川普说，如果美国人从伊朗撤离，这样将是个好主意。对此，网友解读是，立即从伊朗撤离是最明确的信号。川普希望看到油价进一步下降，比如降到每桶53美元，这个距离今日的油价还有接近10美元的差距。石油市场亚历山大战争信号持续闪烁。中午来自以色列14频道的消息是，美国将在未来几日攻打伊朗，这个不是一次有限的打击，而是一场旨在推翻现政权的强力打击。过年一家人团圆的时候，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帮你关心的长辈和朋友补回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慢慢地养回好元气，令你在乎的人拜年行春的时候不会容易攰，团圆吃饭都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得啱，送得实在，才叫做体面。今年就揀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底，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进行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的优惠价，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落单啦。不过零对冲今日的报道认为，即使川普想下令对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某种动能打击，这个可能亦不会迫在眉睫。根据区域分析师埃末尔的观察，援助不会到来，而且无论川普威胁有多少，大部分美国海军打击群仍留在加勒比海。 F-15 和 F-22 飞机是否陪同 B-52 轰炸机打击哈梅内伊的计划仍不明朗，或许以色列的 F-35 可以护航并支持他们，即使他做了一些有限的行动，似乎亦没有任何准备好的能力来防御随之而来的回应。我认为他至少需要五日。埃末尔最后指出，在这个时间窗口内的任何行动都必须涉及以色列承担大量的重任。与此同时，如果川普继续以军事干预威胁伊朗，以下情况不会很快发生。除了伊朗，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格陵兰的剧情。格陵兰总理礼拜二在哥本哈根和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选择今日我们熟悉的格陵兰作为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在格陵兰人未投票之前代表所有格陵兰人呢？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在人口仅 5.7 万的格陵兰长期讨论脱离丹麦独立，但是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反对加入美国。去年三月选举，三分之四选民支持仅缓慢推进独立的政党。在政治预咗的时候，商界已经暗度陈仓了，尤其是美国的科技巨头和植谷大佬早已在格陵兰布局。科布金属、由盖茨、贝佐斯、朱克伯格背书，这家号称矿业 OpenAI 的公司已投入几亿美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格陵兰探勘镍、铜、钴、铜锂。当然，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马克、朱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不是同时投资，而是透过旗下的基金注资。康托菲茨杰拉德、现任商务部长路特里克曾领导的这家公司已对关键金属公司进行了战略投资，该公司持有格陵兰最具潜力的矿场特许权。据报道，阿斯兰代集团继承人川普的老友罗纳德·兰代，他已经在格陵兰投资了淡水出口等基础建设。 MB 财则作为美国本土唯一的稀土生产商，该公司在川普的支持下正积极寻求进入格陵兰以整合北极圈的稀土资源。今日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任命的美国北极事务专员汤马斯·丹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表示，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行动可能会在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展开。头先提到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对同任何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对美贸易将面临 25% 的关税。话音刚落，媒体和社交平台纷纷递上投名状，所有人都指向了中共。权威的路透社指认说，川普 80% 的出口原油都是中国购买的。中共的确还在想尽办法给伊朗、古巴、北韩甚至俄罗斯输血。问题是财政短缺的中共，钱在哪里呢？据彭博社礼拜一12号的报道指出，中共的地方政府动用大数据和公开收入的方式，加大力度对公民隐晦海外资产征税，要求越来越多的民众自行申报2022至2024年离岸收入，以弥补扩大中的预算赤字。根据彭博新闻社提到的文件，未缴纳者3月起将面临更大压力。新的规定允许当局透过媒体等公开揭露欠税名单。文章说，虽然地方当局能一定程度上锁定哪个有海外资金，但是对金额大多是一无所知。但这个引发税务规划和财富资讯要求激增，亦带来不少焦虑。到底该申报多少呢？海外投资规模难以精确估计。彭博社行业研究编制的指数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热线外流估计达9400亿美元，有望成为2006年统计以来年度第二大外流年份。在北京科技公司工作的汤姆去年8月被税务官员联系，意外地被要求自行揭 20% 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率计算税款，外加滞纳金。他最终缴了超过10万美元人民币，并将价值200万人民币的香港股票转回正式渠道，但是他还有近30万美元美国股票不知怎样处理。汤姆说，他们对金额一无所知。40岁的杭州自由投资人士 Jeff 计算欠款，缴了约2万美元各股票的股息与离岸存款利息。 Jeff 说，去年他们的工具还只是钝刀，今年已变成利刃了。2025年前11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较2024年增长 11.5%， 达创纪录1.47万亿元。但中共欲壑难填，在个税收缴暴增的背景下，2025年前11个月，中共的港币预算赤字近10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18%。这个报道在1月13号很快就被中文媒体社群转载。之前我们在12月29号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对比2019年过去5至6年中共对个税的征缴暴增了 40%， 2019年个人所得税1388亿。结果疫情之后，经济明明不好，青年失业率上升，花样裁员，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却从10000亿出头迅速在2021年上升到接近14000亿，从此一直持续在这个水平，升幅达到了 40%。 今年前11个月已经收到接近1.47万亿，搞不好今年就突破了1.5万亿了。大家可能想起昨天我们分享的大陆博主心理咨询师阿秋账号分享的数据，是央行2025年最新报告显示，全国约8000万人在这1万元以下的小额网贷，其中 15% 的人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本质就是靠网贷续命。更触目惊心的是，已有7亿人背负负债，42% 的家庭正靠网贷撑过难关。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被生活推住走的成年人的无奈。低层民生已经负债累累，靠网贷活住，中共却还敢用利刃割韭菜呢？因为在他们眼里面，韭菜仗势起人了。根据中共央行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12月，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160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存款約110,000元。大家睇到点解中共割韭菜嘅刀越嚟越锋利呢？点解同时我哋居民存款余额突破160万亿？呢个背后嘅逻辑系咩呢？如果你仲睇唔到，我而家同你分享下面嘅消息。根据彭博社1月7日嘅报道，中共最高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长允许银行出售不良个人贷款政策，允许银行同资产管理公司在信用卡违约率上升之际处置不良个人贷款。中国的银行业正加速核销和转让不良资产，以改善资产质量，因为利差已跌至历史新低。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延长了一项允许银行同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个人贷款的政策，以应对信用卡违约率持续上升。去年第一季度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规模达到370亿元人民币，较2024年同期增长超过8倍。据证券日报援引官方信用资产转让中心的数据，其中不良信用卡贷款转让规模为51.9亿元，但是该中心目前已暂停相关数据披露。根据官方机构的数据，2024年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创纪录，达到3.8亿元人民币，高于2020年以来每年约3万亿元的规模。这次监管支持正值不良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量创历史新高。中国银行利用该市场加速出清不良资产。根据 CMABC.com 追踪的市场数据，去年这类债券发行量激增了 61%， 达到创纪录的820亿元人民币。至少是大，有网友评论说 ,2026 年才是刚刚开始，中国就已经设下了一颗金融炸弹。北京静静地允许银行延期 3.8 兆元的不良个人贷款。换句话来说，这些债务已经恶劣到无法清理。同时银行正以每美元10至20美分的价格抛售信用卡违约贷款，掩盖损失，并将这些垃圾重新包装成资产支持证券，最终流入普通民众的储蓄账户。网友说，这个无疑是起到掏空中国一般民众本来就是捉襟见肘的钱包。当监管机构停止公布数据，只是不断延长期限的时候，就表示信贷体系已经崩溃。3.8 兆元并非终点，这个只是序幕，这个是金融危机。但是这个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中共一边利用大数据和海外征税强行将160万亿储蓄离国大转移，一边利用银行系统刚才提到的资产支持证券来吸引160万亿储蓄，掩盖金融黑洞，亦掩盖民间恶化的个人资产状况。就连 AI 工具都被我总结说，这个剧本已经不是中共的共同富裕计划，而是在执行末日提现计划。换句话来说，中共在这里采取国家级的财富存量大清缴。观众朋友，你们怎样解读中共的剧本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2026年日本政治最值得关注的是解散众院堂举行大选。话音刚落，日本媒体报道话，高市总苗或将在1月23号召开的例行国会期间解散众议院，并计划在2月上旬和下旬举行大选。刚刚当上首相，迈入新年就举行大选，会不会太心急了呢？媒体的睇法是，目的显然是想快啲赢得众议院选举，并加快政策执行进程。目前传出的选举事情方案有二，其一为1月27号发布公告，2月8号投票，其二为2月3号发布公告，2月15号投票。消息传出之后，1月13号的东京股市上，日经平均股指较前一个礼拜上涨1609点，收于53549点， 与东证股价指数一度创下历史新高。日经亚洲报道话，这个是市场认为高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将增强，防务、半导体等相关股票大幅上升，获利了缺的卖盘并未如期般出现，高市交易的第二幕似乎已经开始。岩井宇宙证券首席策略师岛田和昭指出，市场买入意愿依然强劲。他表示，关于高市早苗在例行国会开幕之初解散众议院的预期升温，市场笼罩在超出预期的乐观情绪之中。不过日元走远，日元对美元汇率滑落至 158.25， 逼近一年低点。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他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对日元走弱都表示关注。报道又解读说，片山是向市场暗示，美国已经默许进行市场干预。日本上一次出手干预汇市是在2024年7月，当时日元贬至约 161.96 对1美元，当时创下38年新低。对于高市早苗的迅速行动，资深媒体人、日本政经观察人士赵斌说，目前高市政权的支持率持续在 70% 以上的高位，这个其中的支持人群中不少是支持高市强硬的对抗中共的旅游禁运等措施，但是他的自民党作为执政党在国会席位却未过半席，而现在趁着高支持率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以获得过半席的民意条件非常成熟，也是难得的机会。其实在年前，日本政论就在这里议论这个话题，当时还有分析认为在年前可能会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但是同日本的新年节日有些冲突，所以稍微拖了一个月左右，选择这个时候同高市今年初访问美国的日程背景亦有关系。如果不出意外，自民党选举重回半数以上的席位，在今年春同川普会面更有底气同川普敲定一些重要的决定。目前中日关系紧张的局势下，日本本土对脱欧中共的声势越来越强，这样在这种趋势和民意下，即将到来的选举会不会亦顺便清洗一下国会亲共的势力呢？赵斌说，一个党派内部存在各种分歧在民主政治中太正常了，而且在民主党中并没有所谓的亲共议员，我想海外和日本当地对亲共的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就自民主党而言，无论是石破还是岸田并不是完全不顾，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对中政策，比如经济、外交的中和考虑，但是与右派相比较亲共。不过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这些左派是在这里亲共，例如石破和岸田，他们那个很多政策并不是亲共，他们只是不想与中国造成面对面的真正的对立，因为日本他是没办法与中共对抗的他的国力的，一个是 GDP 的规模，一个是这么多日本企业在中国有生意，所以在日本政治圈好像高市这种他就算是一个异类了。非常意外的，他有时比安倍还来得直接，安倍他还要平衡各方面的一些包括当时和他联合执政的公民党的利益，现在高市没有这个公民党了，放开手脚看就是非常头脑简单的一个保守派。昨日日本财相已经到达了华盛顿，离开 G7 的财政会议，议题是西方怎样联手突破中共的稀土控制，相信会后日本需要快速有力地执行相关的一些产业政策，所以不能够被议会制走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